晚上好，大家晚上好，非常感恩我们又一次来集训，心意更新。我们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位分享者都活水的江河，活水涌流。感谢主，分享的清楚，分享的明白，让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受教，我们就知道心意更新怎样更新的，我们能完全的领受更快的心意更新到神的话语，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在这里运行，圣灵在我们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让我们分享的和听的都被灵所感，都被神的话语所包围，所这个浸透。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有请第一位分享者来，第六分享者来分享，五号分享者有请，来为我们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好，我先做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拦阻的仇敌离开我们。天父，感谢你，愿你真理和启示的灵大大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口所说的、耳所听的、心里所种下的，都是蒙你的带领，是你要我们所领受的。感谢赞美主，阿门。我们第九期来学习的是心意更新胜过心怀意念。首先，第一大点，信来自灵，不信来自魂。马可福音9章18到29节，有一个儿子被哑巴鬼附着，父亲请耶稣帮助赶鬼，因为门徒赶不出那鬼，耶稣叹息说：“哎，这不信的时代啊！”耶稣还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父亲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在这里，两次我们都看到信和不信同时出现。那不信呢，来自魂；信心来自灵。当信与不信同时出现，我们就成了心怀二意的人。雅各书1章7到8节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这就是我们往往祷告却得不着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让我们的灵与魂来保持一致。马太福音4章4节，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知晓万事，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头脑。当我们通过读经、听道来遇见神的真理，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圣灵就会在里面发出强烈的共振，带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于是我们就会毫不费力地记下或者是想起经文。这就如同复印机在工作当中会发出强光，在纸上就会留下印记。这不是指凭着肉体从字面上来挖掘和理解，而是指当我们深入专注在经文上。我们会留意到圣灵会给我们的同证。圣经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这呢，并不是说神不会给，相反的，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并且把权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已经有了这权柄，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如何使用权柄。有些人会说，神还没有医治我，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摇动神的手，提醒神来为我成就。还有一些人，他们会说，那等我得到了医治，我就能跑能跳，可以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但是经上说，神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而不是将要被医治。他已经赐下医治，不需要再赐下。是我们需要去领受，其他的供应也是一样，他都已经给了，需要领受的是我们。就如同圣灵也是一样，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受死复活，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那么我们就更要确信圣灵今天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带着情绪去哭喊祈求，也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口来提醒，告诉我们神有多爱我们啊，或者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提醒， 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经文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新约里，神的行为都是过去式的，他已经给了，已经赐福了，已经医治了，已经完成了。我们要选择相信，选择接受，今天就是得医治蒙福的日子。有些家人会说啊，那我相信医治，但是我却总是得不到医治。换句话说，就是我的身上还是有症状啊，或者是有症状，那就代表神还没有医治我呀啊，这就是凭眼见，就是不信。而信心的关键呢，就是不凭眼见哈。后面我会再来细细的说哈。那么我们看第二点，神永远是我是，就是他已经是了，已经成为了，而不是将要成为哈。那么我们说，我们是人，我们有肉体，我们活在世上哈。尤其是当环境出现在我们或者家人的身上的时候，那真的是24小时的都在提醒我们，即便祷告了，但是问题仍旧存在。但是呢，我们相信的是圣经上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总要把信心留在神那里，不要任由自己去做一个心怀二意的人。我们要意识到，今天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其实是耶稣对天父的信心，所以我们自己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大小就够了。那么，在我们来看库里牧师，为什么听他的讲道，我们可以领受，然后又不用担心走偏，而且他的道常常会把我们带领归回正道呢？因为他总是敞开心，哈，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会研究从古到今所有流派的教导，那他常常会跟神要话语来验证，不是一处两处啊，有的时候他祷告跟神要200多处的经文来验证，他自己会通过祷告、翻方言，还有实践的验证，最终将这些所有的启示啊记成笔记整理，最终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讲章。那么，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些内容，圣灵也同样在我们里面发出强烈的共振，告诉我们他讲的是对的，是真理。这也在向我们证明神是不变的，真理它也是不变的。好，那我们看到，不仅是库里牧师，众多的牧师，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当我们听到这些正确的信息，我们靠着圣灵去分辨，一定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那些啊安慰的感觉，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帮助建造我们的信息。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来领受啊。这里呢，也是在圣灵在这个末世在为我们加速度。尤其今天我们在网络这么便捷的时代，我们足不出户上网就可以搜索到很多啊牧者的讲道。那我们呢就要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啊讲台教会牧者在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们也要跟随圣灵，找到自己当下需要的来领受啊。比如讲，那么跟随圣灵呢，我们学习跟随圣灵有一个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不设闹钟哈，告诉圣灵你第二天需要几点钟起床，然后让圣灵来叫醒你。那我的感受呢，就是当我让圣灵来叫醒我之前，我首先会尝试说，我把我的主权然后交给主哈。那么我会尝试啊，在比如说在你第二天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一定需要那个点去起床的时候，那你可以先把闹钟取消哈，先尝试从睡到自然醒开始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你不要亲力亲为，要交给主哈，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忙碌哈。在教会当中聚会也是一样，参加祷告也是一样，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忙碌，压力很大，就好像啊，我不亲力亲为，我不参加，就好像会错过什么一样哈。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什么都不会错过啊。我们就是要尝试跟随圣灵，活出这种随时都有神的同在，行在灵里的这种状态啊。那第三点，在各个领域应用心意更新的原则啊，让我们再来看心意更新，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像小朋友们背课文，尤其哈，今天时间不够，明天考试的时候就要抽查，怎么办呢？那我们通常都会在晚上多读几遍，即便当时啊没有完全记下来，但是你会发现第二天总是七七八八都能考出来哈。为什么呢？这就像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复印机工作时候的那个强光一样。第一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哈，所以在读的时候思想高度的集中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 晚上的时候去看这样的信息，就会把这样重要的信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锁定。啊，即便人睡着了，然后你的思想当中神经元依然在整理这些信息。那么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当我们晚上来读神的信息的话，我们的灵和魂即便睡着了，灵和魂也在帮我们在思考。所以当人们靠着这些世上的方法都可以达成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靠着圣灵更是没有难成的事。那神的话语一揭示出来，一切的黑暗都要散去。当你发现，当你在晚上来听到读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当晚上连做噩梦的机会都不再有了。即便做梦的话，也能够很快的辨别出是你思想意念所带来的，还是邪灵的攻击，或者是圣灵的启示会有一个明确的分辨。当我们听到更多的真道明白真理，知晓原因以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生命的改变包括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碰到家人身上的一些实例，就更加的让我们确信信它和不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呢，当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不信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责怪定罪自己说自己怎么到现在还有这种疑惑不信在里面，而是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面对和解决它。罗马书10:17，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信是从听到神的话来的。那么不信呢，是来自大半是来自人的传统和听信了魔鬼的话。这就是我们前面在强调的，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要靠着圣灵来分辨。牧者呢，都是神的仆人，他们讲的呢，不一定不准确，但是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却常常因着魔鬼的拦阻而产生偏差，形成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呢，它不仅仅有神圣的牛，错误的教义，人的传统、自我习惯，还有先入为主和固步自封，我们要警醒，即便是在恩典之下，依然有宗教的灵，总是喜欢听安慰人的好话，也要警醒，也是在体贴肉体，总是说自己不够敏锐，领受不到，这也是一种定罪，还有就是我们对家人的这种爱心侍奉，也要警醒，我们是不是在追着魔鬼的屁股后面在灭火？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更新的心思意念就是魔鬼的意念。我们今天已经任性归主属耶稣了，那么就不再有自我了。我们能做的是选择，而心思意念呢，它不是来自神，就是来自魔鬼。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可以再想一想，再考虑考虑，等我明白了，我再来做决定。不是这样，在灵里它是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不是在神的一边，就是在魔鬼的一边啊。那么，来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的16:22-23，当耶稣说他要被钉上十字架，彼得告诉耶稣说：“不，这事并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里耶稣称彼得为撒旦，是因为他在按照人的思想在思考。那么人呢，不是中立的，按照人的思想就是属肉体，就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如果信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那么恐惧、怀疑和不信就是从听到魔鬼撒旦的话而来的。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神的道上，是在信，是在更新思想。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开始听到不正确的信息，尤其是当我们开始忧虑思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刷视频，你要能够警醒，你刷的每一条视频，他们都是为了吸引流量，内容会夸大，往往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啊、不和啊、疾病啊等等，所以当我们以为自己在放松、在休闲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就把这些忧虑接进来了。那么我们在这些信息当中停留的过长呢，不幸就会随之变多和变大。所以是显得信心就相对的变小了。所以，与其在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鼓励大家不要把多余的时间投入到这些和我们自身不相关的人事物上，当你没有站稳的时候，鼓励家人们先回到神的话语上，建立好稳固的 根基，学会靠神如何来分辨，这才更加的重要。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呢，也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我曾经遇到一个姐妹哈，她是因为工作上，然后债务上的问题呢，非常的煎熬。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姐妹，你知道吗？我最近真的好难哈，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然后紧接着呢，她就说，但是我相信啊，我靠着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那么我们从这句姐妹她自己的这个陈述当中啊，你就可以发现，她前半句讲的就是她目前的一个状况，或者是魔鬼让她认为的一句这样的状况。那么她后面呢，她自己说，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这句话就是神给她的话，就是神给她的带领。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往往会觉得啊，这只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思意念，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是说啊，我不敏锐，我领受不到，而是你要意识到你里面已经有神，神随时随地都在跟你说话，整部圣经所有的讲道都是神在跟你说话，你不是不敏锐啊，你只是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要学会，要意识到啊，感谢主。好像讲得太快了，第17啊，那么第9期我就讲完了，第17讲的是运用权柄宣告结果啊，第一大点，神赋予人类管理这地的统治权。啊，在第9期当中，那么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破除啊，和不让自己停留在不幸当中，不做一个心怀二意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让自己停留在信当中。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大还是小，那我也不，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大是小，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得够不够好，是不是配得啊？这就是作为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的那种不知所措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看雅各书，雅各书中会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初信的信徒，可以寻求教会的牧者来为我们，来向为我们抹膏油提供帮助啊。我们去找同工，同工也会以爱心啊满满的来侍奉和帮助我们。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我们不仅是啊要寻求帮助，我们还需要通过教导和学习，我们自己需要慢慢的长大，去明白真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耶稣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要知道，因他在我们里面，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是有智慧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医治、兴盛各样的供应、圣灵的品格、属圣灵的恩赐等等，他都已经给了我们，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的只是接受。在新约的意志中，耶稣每一次都会照着人们的信心来成全。他不看人们的信心，他说：“照我们所信的，给我们来成就。”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心意更新。当我们对神不确信，那么我们常常就会不敢求；而当我们越来越确信呢，神也必要按照我们所信的来为我们成全。所以我们会听到牧者总是提醒我们说：“啊，再伟大美好的见证都是一个经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更会成就的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知道神他拥有主权，我们更要明白神的心意。还要确认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我们又可以做点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谢主。那么大家都知道百夫长的故事哈，他不要耶稣去他的家，说耶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使他的仆人得着医治哈。但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非常的渴慕啊。如果我自己能够有像百夫长那样的信心，那该多好啊！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百夫长呢，他是一个外邦人哈，他相信的是耶稣，他不但有权柄啊，耶稣也有能力。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正是恰恰相反哈，我们也相信耶稣有权柄、有能力，但是呢，我们却往往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来为我们做哈，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啊和耶稣的这种啊，亲密关系的这种不确定，也就是这种爱的不确定哈，以及不确定神已经把他的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 或者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可以去操纵神呢？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在操纵神，我们是凭着信心啊，凭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在向疾病来发命令。以赛亚书45章11节，神说：“关于我手做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这里呢，我自己也去查看了一下注解哈。那这里他说是一句反问话，他的意思是天地都是神所造的，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先开口来吩咐神，然后神才会开始为我们做的呢？诗篇8章4到8节说：“人算什么？你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罗马书8章18节至25节说：“全地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都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现。”马太福音16章19节：“凡你们所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那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要意识到，神赋予了人类管理这地的统治权。我们生活在这地上，由我们来发出命令。我们就是神的种子，神和世界都在等待我们发命令来完成我们本该去做的事情。哈，比如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是等到出现问题再来祷告，祈求神的帮助。哈，那就像是在追着魔鬼的屁股后面，在不断的灭火。啊，我们可以不凭眼见，让圣灵先行，凭着信心来运用权柄，宣告最终的结果，提前铺平前方的道路。啊，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的是需要把住自己的口，不与魔鬼来合作，不把魔鬼的意念从我们的口中来说出来。只要说出最终的结果，它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来叫我们得着益处。那我们知道，神呢，他是那个神是对付概括和普遍的事情，而魔鬼是对付具体的事情哈，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说得太具体，我们只要给神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就是跟神要结果，简单直接哈。常常我们说的更多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让自己嘴里的话成为自己的网络啊。那么第二大点，心意更新是除掉所有的不幸。那么，在心意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不信和怀疑，基本都有哈。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不信来自魔鬼，我们需要心意更新，就是为了除掉这些所有的不信，这样我们就不会心怀二意，能够行在单纯的信心中。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真理进来，不信自然就会被赶出去。魔鬼并不是针对的是我们个人，而是因为我们所有里面所有听到的这些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种子。耶稣在马可福音的4章和13章呢，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哈。那么当人听了道，即便欢喜领受，因为没有根，很快啊，太阳出现，然后他就死了，是不是？何况我们知道啊，魔鬼就像雀鸟一样，还要来偷走我们里面神的道啊。这种扎根呢，就意味着我们向前走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没有这爱，神的话大部分都不能运行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百夫长，是不是？百夫长他和神没有这样的关系，但是他因着他知道权柄啊，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信心就够了，并且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神爱我们，这一切都是因着爱，所以我们要确信自己拥有这份爱，住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来扎根。如果没有这爱，神的大部分的话语就不能够来运行啊。所以，任何我们所听到的圣经啊，来自天国的真理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所以，我们不仅要敞开心，保持自己的心是好土地，还要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心意和顺服神的带领。感谢主。信心的关键就是不凭眼见。于是呢，我们开始宣告啊，祝福啊，说一些创造性的话语。那么，简单相信就够了吗？好，那这里我和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哈。 因为有些家人会说，那我相信医治，对吧？我却总是得不着医治。换句话说，就是我的身上总是会有症状啊。那我们来看，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见证哈。那么我自己啊，我从不认识神，然后到有一点点认识神，然后到今天听了库里的道，真的是全面的认识神啊。从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反复的啊，经历了生活当中不断的这个打击，然后我会有严重的焦虑啊，发展成最严重的一种恐慌，持续了很多年，然后反反复复，最严重的时候，然后我是连门都不能出的啊。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领受了信心话语的道啊，所以我是会用权柄，我会赶鬼的。那么我也领受了恩典的道，所以我也知道啊，要宣告，然后又说祝福创造的话，这些我都懂啊，都有在做。那么你看，约翰福音4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我比谁都知道啊，惧怕它是邪灵的压制啊。要我们都讲惧怕是个邪灵啊，你奉耶稣的名赶他出去，他就走了。所以我会赶鬼啊，我也会领圣餐啊，1天3次是吧？抹膏油啊，给你的房间抹膏油，是不是？我会做你所知道的所有，你所能做的一切啊，会有效果，但是起色并不大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不会去像有一些家人说我都已经信主了，然后神还让我出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就责怪神啊，甚至离开神，我不会啊。那么为什么，或者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哈？我也不会说怪某一个牧师哈，就是一个潮流一个潮流啊，现在不是那个潮流了啊，这样讲的不对，我也不会去怪牧师讲的不对哈。我总是认为那现在都是恩典的时代嘛，对吧？领受啊，那一定是我的问题，是我领受的不够，对吧？我领受的不够，我就继续听，我就继续来领受哈。要使自己还没有在神完，因为我总是觉得我需要领受，因为我还没有领受到神完美的爱。因为经文当中说，因为完美的爱会除去一切的惧怕。那既然我惧怕，我忧虑，就说明我没有领受到神完美的爱。我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在等，在期盼，在接受安慰啊。那么最终什么时候得着翻转的呢？就是在1年前一年前，差不多就是1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库里的道啊。直到我敞开心，然后开始去听库里的道，然后我就发现呢，库里他所有的讲道都会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你已经有了圣灵，那你就有了一切啊！我就发现，我就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我不需要再等待啊，或者是通过别人为我祷告来领受，告诉我神有多么的爱我，他会祝福我、供应我、医治我啊！我通过库里的道，我才知道，从我觉知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确信其实以前也知道，但是只有当在听到库里的道开始，我才真正的确信，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住在神完美的爱里了，圣灵也住在我的里面，再也不会分开了。而之前一直是在一种怀疑、不确定不断的需要去别人来告诉你通过那种恩典的话来告诉你他有多爱你，一直都处在这样的状态，总是以为自己还没有得着。那么我呢，我的老公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很吵，然后我都是日夜颠倒的生活，然后呢，他晚上很吵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听那个库里的讲道，然后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听库里的讲道，不是会听了听了就睡着里面那个圣灵同正的声音非常的响亮，我常常是越听越兴奋，然后一听就一整夜，然后呢，第二天晚饭过后呢，我老公感谢主，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他会陪着我然后慢慢的一点点的，然后让我好起陪。我陪着我好起来，然后他会陪我出去散步，然后呢，我就是一边跟他散步，然后一天来跟他分享分享我昨天晚上听到的内容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不知不觉就是在按着这个库里的教导在讲，就是你晚上听，然后晚上听比白天听的这个效果来好，然后呢就是这样非常的神奇，大概3、4天的时候，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以前是不敢出门的。然后如果我要是出门，也是我老公开着车开的那个电动车载着我。然后其实这样，我出门可能我随时感觉 不舒服，然后马上就要他带我回家。后来呢，就是当我听了库里的道以后，我开始觉得，我说啊，我可以试一试，你带我出去走一走，然后就从在小区里面转一转，然后开始啊，围着小区外围转一转，就这样，我就是慢慢的从啊200米、100米、200米、500米啊，然后这样慢慢的越走越多。那么我老公就是，他就说，他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啊，就这样。3、4天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讲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你以前啊走的时候会走一走，要停下来歇一歇，然后喝口水啊，或者马上就回家啊。但是当我一边跟他走，一边分享库里的道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就是越走越远，然后中间不需要停，哪怕停下来也是因为啊我说的过快，然后走得过快，然后气喘不过来的时候才会走下来歇一歇，就是这样一个星期。啊，从200米、500米、1公里、2公里，到现在，我一次可以跟他走5公里，中间不停歇啊，真的是一个星期，然后我的身体就完全就翻转啊。所以呢，然后当我这个翻转以后呢，中间有没有反复呢？有的。那我现在啊，我的现在有那个偶尔心脏还是会稍微有那么个别几次的早搏哈。那在我刚翻转的那个期间呢，有一次我的心脏又出现了那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早搏。我之前是有到医院去做过检查的啊，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每一次，那么我之前呢，它是啊稍微发作一下，然后就会好。但是呢，那段时间它出现了连续性的1、2个小时的这样的长期的早搏，所以症状是非常的重。但是呢，你去医院啊，医院看着你的那个数据来给你决定要不要开药。他说呢，你的数据又达不到开药的那个标准，因为你吃了药反而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总是安慰你啊，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个症状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哈。那我也是做了啊，就是所有的那些宣告之类的，对吧？没有起色，包括你放松啊，对吧？什么闻闻精油啊，对吧？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没有效果。之后呢，然后我真的是在忍无可忍之下，我就又做了一个宣告啊。不仅是像神、像魔鬼，然后也像我自己哈。大家听我是怎么宣告的？然后我说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对吧？那么现在有还有症状，有症状就说明神没有医治我吗？对吧？有症状就说明耶稣没有受死复活吗？有症状就说明上帝是假的吗？对吧？不是这样，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我今天也是在天国，魔鬼你也是被我踩在脚下的。所以即便有症状，我也就是医治的，我就是被医治的。然后，当我真的是心里去相信，然后如此宣告的时候啊，很神奇，马上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啊。所以，从我的这个经验当中哈，我就发现了，就是你要首先要来学习，要确定神爱你啊，你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口来告诉你神爱你，你不要再怀疑了啊。那么，其次呢，症状。祷告完还有症状，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听到了神的道，而魔鬼想要偷走我们里面神给我们话语的种子。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症状，看到症状，不代表你没有得医治。这个时候不是你灰心丧气的时候，相反，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做出决定，要掌管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在神的正道上坚持不妥协，继续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那么，若要明白神的道，又不被魔鬼偷走，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他是如何来运作的。所以我的体会就是，神国的道哈，不是你简单相信别人告诉你，你已经因信称义，你会蒙福，你会好起来，这样简单安慰的话就足够的啊。简单相信，如果你能相信，当然很好。但是我的感受是，你必须亲自来确认，你去经历它，你真的去明白它，它才会真正属于你，不会被任何人偷走啊！生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所以你看，从这些经文当中，是不是有谁会啊，凭着生命、生死、祸福都沉明在你面前，告诉你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哈，这些所有的都在向这些经文都在向我们验证一句老话啊，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分辨哈。那么靠着圣灵分辨是很难吗？那我认为难也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哈？难在我们今天到了目前为止哈，你还不愿意真正的付上代价、付上时间来真的去明白它哈。难在你今天已经听了他的道，你已经认识他了，然后你还常常的在那里怀疑啊，神会不会为我做？为什么不为我做？什么时候来为我做？你总是在那儿怀疑哈。那不难在什么地方呢？不难就在于你看这些经文，他都已经告诉你了，是不是？一切真正对你好的都是来自神的，一切不好的和那些看似好的，对吧？即便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看似好的那些爱心的侍奉，那些安慰的话啊，可能对你自身来讲都是不好的啊。这时候你就要警醒啊，那些那有些特别不好的，那你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魔鬼啊，所以不要上当。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里面还有这种圣灵的同在和同证哈，靠着圣灵的带领啊。其实并不难，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意识到你已经拥有了它，并且去尝试学习去分辨啊，去跟随圣灵的带领啊，感谢主。那么，心理学家啊也研究过。那你看，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上，我们确定神是好的，是要我们得着生命的，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哈。心理学家也做过研究和证明哈。当人们有这种啊所谓的正能量啊，有这种期盼，心里面确认有这种平安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啊不那么容易生病，或者是更快的好起来啊。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那个春晚当中啊，王菲她唱了一首歌叫《世界赠予我的》，是不是？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是她本人作词作曲，是不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它表面上哈是在劝人知足常乐，但是我听到这个歌当中啊，有一句歌词，他说他唱到“世界赠我一场病”啊，所以你看，当一个人他认为病是赐予的，是这个世界赠给他的，或者他的神赠给他的时候，那么他其实就是把他的思想禁锢在负面当中，是不是？那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生病，他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还有他的整个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整个家庭他都禁锢在这种负面当中的时候，对吧？他们都在向黑暗妥协，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内心阳光，怎么能够好起来？是不是？所以不要向黑暗妥协，疾病就是从魔鬼来的，不能妥协啊！我们要有这种警醒。所以，当你没有这种警醒的时候，不要去把你的眼目放在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啊歌曲、视频当中，除非你能够有这种觉察哈、啊。你看一个，你发现它不对，看一个就破除于它啊，要不然你的思想意念不知不觉就被它带着走啊！感谢主。第三点，神回应我们的方式。那有的人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呢？哈，尤其当我们认识主以后啊，更加糟糕。有的家人会说，啊，神不爱我啊，神爱他不爱我，我都已经信靠他了，他都不怪我，他都不管我哈，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从此一蹶不振啊。有的责怪神，有的远离神。那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这里讲的是出埃及然后进迦南的故事。啊，我们知道一共派去了12个探子啊，另外10个探子他们都说看自己如同蚱蜢啊，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足能得胜哈。那么啊，我们知道他后来在85岁的时候，他也说他能够像当初40岁那样的时候一样的能干啊。那在约书亚记14章6到12节，神说啊，注意听，神说你们私下的耳语关于我的话，我听到了。啊，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啊。窥探也是一样，为什么会在旷野40年啊？因为窥探一天就代表一年，一共40年。那其实为什么需要40天？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探子们，对不对？他们没有把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应许上面，他们没有去相信专注在神的应许上，而任由自己的口来报恶信。那民数记14章28节，耶和华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待你们。”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后果它不是神造成的啊，神他不能为你做比你所 说他能够做的更加多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心意更新啊，因为我们不了解啊，我们觉得啊，神只能做这么多啊，或者是这样我就已经满足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不断的通过心意更新，我们更加的确信啊，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可以求啊，神能够为我们做。当我们更加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也会求，是不是？那么神他也确信，我们也确信神的确可以为我们做的更多。所以，不断的心意更新是必要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学了，我明天就不需要回过头来再看，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同样的，有人会说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呢？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神他愿意医治我们，而且已经医治了我们，现在是要我们来领受医治。哈，不仅如此，神也按照我们称呼他的来成就。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来如何来谈论他。首先，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万耶和华其鲁根是公义，以勒是预备，罗以是牧者，拉法是医治，沙龙是平安，尼西是圣旗，沙马是同在啊。所以你看，都已经有这些称呼了，你不要说神没跟你同在哈，不是你的医治没有供应你，是不是？当我们如此去称呼他，他就按我们称呼他的来成就。所以，当我们总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回头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不确信神的这些称呼哈。还对神有存在怀疑啊？那么有人问库里，库里你在财政和金钱上的立场是什么呢？那库里就说他从来不按照钱多钱少来决定做与不做，他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如果是神的旨意，神自己就会供应。神是我们一切福分和供应的源头，他会照着基督里的丰盛和荣耀，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只有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等等这些经文，它都是圣经上神的心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你不但要知道神有主权，你还要知道神的心意啊。那么，真正富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并不是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人，而是那些知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祷告，神就会供应给他们的事。供应给他们的人，那我们也知道经文当中常常说啊，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财宝它指的也不是物质，而是我们对神的信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仅是信神，而是要信得过神。所以呢，如何辨别我们听到的是正确的，就无比的重要。如何去辨别呢？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个道以后啊，一定是不仅仅是心理上安慰好过一点哈，充满期待，不仅仅是这样，一定是那些真正能够使我们得着建造啊，通过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我们每一天我听了道，不是安慰好过一点，而是更加确信他，更加相信他啊，更加的确信我确实住在神完美的平安和爱里面啊，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完了，谢谢大家。